到童心谚语，我是节目主持人燕燕医师。今天呢，我又邀请到我的第二个主持人，因为他已经其实不算我的客座嘉宾了，他已经算是我的固定班底。那很高兴呢，我又可以邀请到他，我们来欢迎洪珊医师，耶！
耶，大家好。
你还是要 routine 的那个做个自我介绍一下。
好，没有问题。大家好，我是洪珊，那我是一个精神科医师，然后我的次专科呢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是常常来到燕燕医师的节目。
没错，
因为我们的共通性就是儿童。
我觉得这一集是你自我介绍讲的最详细的一集。
哎、欸，真的哦，以前都很随便。
对，之前的自我介绍大概就是你是我大学同学。
对，是一个路过的 大学同学。
反正你知道大家通常就是听过就忘了，没有关系。
好，
那我今天呢很开心的是我们已经讨论好了，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有对现在的家长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对不对？
对
对。好，我们今天呢先来揭晓我们的主题。这一集呢我们想要聊到的是所谓的，我突然间那个脑残我们要聊的是所谓的，
是我要接话的意思吗？
怎样接啊？怎么丢过来？
我们今天要讲妥瑞。
对，妥瑞这件事情有没有，就是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我相信啦，以前的年代可能还没有很清楚这件事情。
嗯，
那这个疾病在以前它可以算是疾病嘛，对不对？
它是一种疾病，它是神经发育上的一种疾病。
是的，但是在很以前的年代可能这个疾病还没有被明显的定位跟了解，所以很多以前的人如果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会说难听一点会被当成怪人啦。
对，会被当成，哎，我不知道，哎，你应该国小国中都有碰过同学，
我觉得有，
类似的状况。
对，我觉得以前就有。
那你们那时候
以前会觉得说，你知道因为像妥瑞他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聊到他的细节，包括他有分不同的性别嘛，那以前就会觉得说，哎，那个人为什么一直在就是挤眉弄眼，或者是一直在抖肩膀，
对，
然后或者是一直上课的时候发出奇怪的声音，就算老师叫他就是不要就是停止，他好像也停不下来。 对，
所以很常被当成调皮捣蛋。
对，然后就被罚站啊，或者是被处罚之类的。所以其实在你看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那也才十几二十年，就显透露出我们的年纪了。好，那就是以前的年代感觉没有多久，可是我们就已经有经历过这一段了，所以相对妥瑞这件事情是蛮近几年吧，对不对？
应该说近几年大家对他比较了解，然后诊断率也有上升。
那诊断率上升，这个疾病目前来讲算是可以治疗的吗？
可以，它是可以好好控制的。
哦，所以控，但没有办法像我们感冒这样子被根治，对不
对？
对，
它比较没有办法被根治，它就是一种跟它和平共存的一种方式。
有点难题。像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艺人啊，对不对？就是少廷嘛。
哦，
对
对，
他
之前好像有拍片揭露他自己的状况。
对，他就是因为自己身为病友，所以他就是有拍一些很跟大家介绍这个疾病的东西让大家去了解啦。对，我觉得那也是还蛮感动的。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妥瑞这件事情。那洪珊，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妥瑞为什么会形成呢？
哦，妥瑞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神经发育上的疾病，所以它大概还是在可能胚胎期或者是神经发育这个时期大概就已经有出现一些异常了。那只是说它的发病年纪大部分会是在小朋友嘛，就是可能譬如说在学龄阶段啊，或者是在学龄前期，就是大概4到12岁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病。
哦，
对，这个大概是它常见的一个发病期。对，那但是我们会观察到其实很多成人也有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其实它是会延续到成人阶段，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小朋友的疾病。对，只是说
它是一个会一直进展越来越严重的症状吗？
倒不会耶，
不会，
就是说它发病了大概那个
状态
症状大概是稳固的稳定的。
它就会一直维持到它成年期，如果没有治疗的话啦，它的动作啦或它发出的声音就会是维持这样的样貌嘛，对不对？
是
OK。 那现在的话妥瑞的部分啊，我要直接先讲治疗吗？还是先治疗？
我们先讲一下妥瑞大概分成哪种形态。
好，对
对
对
对
对。
妥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它其实很常会发生在幼儿园阶段或者是小学阶段。那它大概分成两种，我们叫做 TIC， 就是抽 抽搐，那有分成那个声音的 tic、就是譬如说有的人会突然
发出声音，
清喉咙很常见、
清喉咙
真的很常见， 对，然后或者是突然叫一下、甚至有的人是会突然骂个脏话，
对，这种我有看过，
是或者是狗叫声、这个也蛮常见的，
但是那种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声音嘛，
对，它比较像是我们叫 tick 的意思，就是说它比较像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它不是说一个很复杂的音节、对，它比较像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声音，
对，
所以那基本上就是妥瑞的患者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对，因为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发生的那个，比如说发出一个声音，那是一个很短的瞬间嘛、他其实没有办法就是告诉自己说哦，我等一下要讲了，或者是不是
对 他可能会有一个预感，就是觉得说哎、好像快要发出声音，可是那个预感通常很短暂，而且要很仔细的去抓他才有办法、这是要经过一些练习训练他才有办法说、在那个发生之前他就是可以，我们说治疗的方式其实有一个叫反向治疗，他就是可以在有预感的时候他先抓住那个 timing， 然后做一个其他的东西来替代他、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要经过一些练习，也是通常年纪比较大一点点，
应该至少也是要国小或者是国中以上啦、
他才有办法去感受那个，那对于小小朋友来说那个是很困难的。
对，那刚刚第一个讲到是就是我们发出声音的这一种嘛、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动作上的抽搐，就是叫我们说动作的 tick、那动作上的抽搐比较常见的应该是眨眼睛、然后抽鼻子，这个也蛮常见的、还有脖子扭动，扭脖子、
肩膀啊，
对，肩膀
之类的，
对，
耸动，
对
对，然后我好像有在电视上看过是突然走在路上然后非常大动作的那一种，
哦，那个其实比较像 Korea，你记得我们以前学过、
跳舞症，
对，
什么亨廷顿跳舞症，
他那个是整个肢体会动一下的、
所以那个不叫妥瑞耶，
tic 比较像是肌肉，单一个肌肉
就是，
所以他要不然就是在脸部的肌肉啊，
那
就
是小肌肉比较多，
对
OK， 好，所以你看我们这一集好专业哦，对不对好，
所以大概就是分成这两类了，
主要最多的是这两类，
对，那也常常会合并，那我们诊断的准则还有一个是时间，就是说这个症状要持续超过一年以上、我们才会诊断它是妥瑞氏症，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它短期出现个几个月那个还不到诊断的准则、对，
我觉得这个准则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在儿科门诊非常常见到，就是家属会直接带来然后问我说他最近，我觉得啦最常见第一名，因为以我看诊十几年的话，第一名是小孩一直眨眼睛、对，然后家长就会突然间觉得说他怎么一直眨眼睛，然后就带来询问说是不是妥瑞，就很紧张，因为现在家长意识其实都很了解了、那他们就很紧张，但是其实在儿科里面呢，这种眨眼睛事情啊，我们必须一定要先排除掉很多其他的原因，
对，
我们最后才会去做转介到比如说儿童神经科或者是像你们儿心的门诊、对，儿心的门诊去评估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妥瑞的问题，
是，
那其实我们像我刚刚讲到说很常必须要评估，就是说他有没有过敏性鼻炎，
对，很多其实后来是过敏、
就是他的鼻子过敏，他的眼睛过敏，都会让他眼睛会痒、鼻子会痒，我们鼻泪管那边也会有影响，所以鼻子眼睛我们都算是一个组套，对啊、那如果说他是鼻子过敏很严重，他当然就会常常会有一些挤眉，就是或者是频繁眨眼的情况、那以刚刚红山讲到说你的诊断标准一定时间够长嘛，
对，
那其实我们就会在这个够长的观察期里面就会去评估说这个小孩是不是有过敏的问题，我们就会开一些保养型的过敏的药给他们服用，或者是鼻喷剂、
是，
那我发现其实大概可能十个里面真的有6-7个的小孩、
会改善是吗、
改善非常的多，甚至只要持续吃一周的那个第二代抗组织胺睡前吃、然后眨眼情况就会少很多， 所以你知道台湾的过敏小孩是非常非常夸张多的，那个比例很高。
对，而且其实过敏其实会有季节性嘛，对
啊，
对，会有一个旺季，就是它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发生。
但我觉得台湾尤其是北部那个季节没有很明显，因为北部一直都很潮湿，
湿度的关系，
对，然后再加上现在工业化过度，其实空气污染蛮严重的。所以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哎，你春秋或者是你下雨的季节我们再去吃那些过敏药，我发现现在小孩没办法，
一整年都吃，
对，现在连夏天都会有台风啊，下雨啊，然后连冬天其实也是有时候温差大等等的，变成他们一整年
都下雨也是，
对，他们就是要一整年一直用着过敏药去控制。那你看哦，十个小孩里面就是那种扎眼的，然后大概有六到七个在门诊吃完一个礼拜的过敏药他就没看到扎眼了，所以这些就已经排除掉嘛。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说他诊断的criteria 里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
这很重要。
我本来想说过敏的跟妥瑞的那个时序上可以做区分，因为过敏可能比较常出现在春秋交替啊，或什么，但现在听起来是没有，
对，听起来完全没有哦，
所以它也很有可能持续一整年如果没有治疗的话。
对 对，但是但我觉得有一部分现在台湾还是有一小块的爸爸妈妈对于鼻子过敏这部分没有想要长期去用药物控制，这一点在我们门诊上面其实还是比较麻烦处理的啦。
是，
对，因为他只要一用药他的扎眼就停止了，然后他就觉得停止了我就好了。
哦，对，这是很多人的观
念，对对，这件事情很容易
不想要让孩子长期吃药。
对，
对，
但是我在这里真的要再度宣导一下，过敏其实它是一个你的上呼吸道的慢性发炎，所以这个慢性发炎你应该是好好的控制的，要不然它的那种鼻道啊或者是它的上呼吸道它还是会慢慢的变成肥厚，然后像鼻息肉啊等等的，甚至小孩会反复的有一些感冒的状况。
是， 是，
对，所以其实你相对好好去控制你可以减少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啦。
对，我记得你有分享过就是你自己的小孩就是有控制过敏以后其实整个生长发育就完全不一样。
对，
对，
像小乖就是他因为有气喘，其实 我当时真的忽略他，就是没有料到他有气喘，然后就真的他两年没有长身高，但我们那时候只认真的控制他的鼻子，但是他那两年真的晚上都睡不好，顶多咳个一两声，我就觉得忽略他了。后来到他真的有一天有一阵子那个哦，有一次我们去玩沙滩车，沙滩车回来之后那个吸入的烟太大，他当晚就气喘发作了，
是真的发作的，
对，就真的喘到大家去急诊，那时候才知道，就医生就说他这就是气喘啊，我说哈这样子，然后后来才认真的用气喘的药固定的给他吸。那气喘药就是吸入型的类固醇，那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对小孩是有害的，但其实没有，他长期控制下来他是可以稳定他的肺功能，甚至可以提升他的肺功能的。
是，
结果气喘药他一吸下去之后的半年他身高就开始长了，
就抽高了。
对
对
对， 对，所以有时候很多我们在生活上担心的原因其实是有很多交杂在一起的，一项一项都要去处理啦，并不会因为你这件事情没做好就造成兵败如山倒，其实你要在意的是很多养大他们的细节啦，这真的很麻烦。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扎眼这部分，除了讲到过敏性鼻炎，我觉得第二个还有很常见的就是我们睫毛的问题
啊，睫毛倒插。
对
对，
睫毛倒，因为其实大部分小孩就是尤其是学龄前的，他们的这块就是两眼中间这块叫内眦赘皮，几乎所有
蒙古褶，对
对
对
对对对，所有小孩你会觉得他看起来有点斗鸡眼，但其实他是因为这中间鼻梁这一块，第一个鼻梁还没长出来，第二个他内眦赘皮的太宽，所以你会觉得他看起来有点斗鸡眼，但其实那没事。但是很多小孩因为这内眦赘皮太宽了，所以他变成他的其实那个睫毛在眼头的部分是会往内翻的。对，所以这块东西也是会让他一直持续有眼睛眨的问题。但很多家长就会又觉得是说他从小就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不会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眨眼？
因为睫毛也会长吧。
对，因为睫毛也会长，然后我们的眼皮的形状也会变。
是，
对，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要去评估的他眨眼的眼睛 原因就非常的多种啦。对，那我们在儿科基层这边基本上就是先排除掉这些，不要去扰乱人家那个大医院诊那个门诊的这些小孩啦，就说你们是没问题，你就好好控制眼睛啦，然后控制鼻子应该就 OK 这样子。
是， 是，
对，相对很多妈妈就会比较
放心的。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妥瑞真的是很多家长的焦虑，你知道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妥瑞其实他 某方面来说就是蛮影响人际关系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其实很常会因为你跟我不一样、
嗯、对对对对
就会去笑你或者是帮你取一些难听的绰号
对,、啊、
对那那个其实对小孩的人际关系
心理创伤也会有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会特别在意这个部分、
嗯、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嗯，因为是不是气喘也是在这个年龄段就是比较容易被诊断被发现
对,
對
差不多其实大概三岁过后、
嗯、
就其实陆陆续续会有一些气喘的问题开始直接浮现了
是
对
是、嗯、所以说家长很快就会可能跳到那个就是会担心说、嗯欸、他会不会是妥瑞
对啦
但实际上可能就是可以先排除一点排除掉那个
其他的问题
过敏、啊、
可以处理的问题
是
是
妥瑞也是可以处理啦、就是、
它
对
但它相对只能控制嘛
对,
对, 对
比较难一点点
对
对
对,
对,
对那妥瑞本身这个疾病它会影响到小孩的神经发展吗就它包括 大肌肉小肌肉那些是没有影响的对不对、
欸、它本身是神经发展疾病所以很常会共病就是我们应该是说它本身那个、不知道是脑部的哪一个区域出了状况嘛、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那个区域影响到的就是有可能就会变成影响到它的发展、
嗯、哼
举例来说其实妥瑞它很常跟 ADHD 就是注意力不集
中
过动症合并对那因为 ADHD 也是神经发育的疾病
是
对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可能影响的是同样的脑区或同样的
神经元、嗯、
神经元对所以因此呢就是它的共病率是很高的
是
对
是
那常常有 ADHD 的小朋友也会合并有妥瑞、嗯、那妥瑞本身可能也会造成小朋友的注意力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点点恶性循环、
哦、
有点 互相影响
他如果上课上到一半然后突然间嗯了一下然后
就会打断他的专注
啊,
對啊
然后又被老师骂然后他就整个那个他的那个自尊是不是会比较低下
是是而且因为妥瑞吼就是当你越去注意他或者是他觉得越紧张越焦虑的时候、
嗯、
他可能会变得更严重、
哦、对
所以很多小孩他其实会常常被提醒、
嗯
哦、可能妈妈就会说哎、欸、你怎么又在眨眼睛了
对对对
不要眨眼睛
对对越眨越厉害
不要吸鼻子
对、
哦、不要咳嗽不要怎么样所以这个反而是会让他更紧张更焦虑那也就造成他的妥瑞症状变得更恶化
OK 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背景音有一个一直不断被撞击的声音啊，有听到孩子们的哭声吗就是
叫人哭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在录音的时候呢我们两边的、先生很努力的在当奶爸好现在就是我们的小孩就是可能已经要有点失控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欢迎另外一个客座嘉宾吗
对就是我的小孩然后他本来非常的被你们家的玩具吸引然后结果刚突然意识到状况不对就说妈咪
要皮卡丘耶
对皮卡丘耶好
太可爱了但是他的奶音好可爱所以我愿意收录他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皮卡丘你说我是皮卡丘嗯突然间
不
讲话
了
好好好哎，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我刚开始听到一直撞击的声音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因为在妥瑞病人身上如果他环境让他变焦虑了
对可能会恶化他的妥瑞症状
是是是那那我再问一下妥瑞的人他们应该智力的部分是没有问题对不对、
哦、那是没有问题的、
嗯、
就像 ADHD 跟这个专注力跟智商其实是两件独立的事件、
哦、OK 是两件独立的事不影响智能发展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既然都提到了 ADHD 我相信啦现在也很多家长都还蛮担心就是 ADHD 这件事情的啦
对
对因为光是我身边就已经被问到了好多好多哦就说我小孩一直被在学校尤其是在幼稚园或在小一小二的时候一直被老师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上课没有办法配合上课的作息、欸
嗯、
对不对
对、
嗯、通常学校老师都会从这个点出发嘛
就是学校老师因为他看很多孩子啊所以他其实很快就是可以分辨出哎，这个小朋友跟别人是不同的、
嗯、
对那有的时候学校老师可能就会从就是学习状况上啦或者是说他的整个活动量上面建议家长可能带来做评估对但是我觉得 ADHD 跟妥瑞其实有点像就是都是很近代才被、
嗯对对对
诊断率升高的一个疾病嘛
对
那其实大概就二三十年啊就是、
嗯
他的药物发展啊，或者是各方面治疗、嗯、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嗯、
但是诊断率上升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为什么以前小时候我们顶多就说哎、欸，这孩子比较好动，
对，
或者这孩子
比较
调
皮，
对，大器晚成之类的，然后为什么现在老师动不动就叫人家去评估、
嗯、
其实我觉得这也、嗯、不能怪老师啦、
啊、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大环境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嗯、其实大家就是比较多关注到身心发展，
意识有在进步嘛，然后对疾病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嘛，
没错，
对
对
对。但是 嗯，实际上我们会希望早一点把这些小孩抓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适时的介入早疗这件事情嘛，
对，
对， 对，
而且早疗就是早期治疗它其实有一个黄金治疗期、
哦、
对，其实在那个3到6岁这个阶段如果有一些早期疗愈的介入，其实它的那个发展是可以就是追上来的。
天哪，那幼稚园老师的眼光非常重要、欸、
对，我觉得就是还有儿科医师啊，儿科医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把关者、
哦、
对，其实
我们要互捧儿心当然更
重
要，
对，真的
哦，对啊。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欸，因为 我有听过一些故事啦，就是比如说就是老师会一直在意这个小孩会跟其他的小孩不一样，对不对？但实际上同一个年级的人他们是已经等于说跨越一整岁耶，
对，
对吗？
其实他们的发展各方面本来可能就有很大的差异性，
对啊，
对，
对，因为
光是年纪就
对、
啊、
尤其学龄前这个年纪他们甚至2个月就可以发展变超级多的，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哦、我觉得当幼教老师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对，
然后而且你要在这中间跟家长跟那个沟通的情况也是会有点尴尬，
而且你看哦，现在我们是3C 世代嘛、
嗯、
所以小朋友一旦他在就是小的时候他已经接触到很多这种短影音啊，或者是说一些声光刺
激，
那对于他来说可能上课要久坐、哦、上课 要
尤其是内容又不有趣
嘛、哦、
对
啊，内容也是可能他不感兴趣，
对，
或是老师有就是用讲的，
对、
哦、其实跟那个短语音的吸引力会差非常大，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小朋友其实会刚入学的前半年我觉得大家都还在适应期、
哦、
那如果这个时期可以再观察看看、哦、就是说经过了半个学期以后、嗯、小朋友有没有一些进步啦，或者是说能不能更适应这个学校的作息，那如果说有改善的话其实倒不见得说他就是 ADHD 的病患、
哦、对，但其实说真的我们如果带到门诊，带到你们门诊去评估的时候也不会这么快就下定论嘛，对不
对？
对，
其实我们还是要做很多的检查，
对、啊、
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一集好像也有谈到，
对
对，其实 ADHD 它跟就是我们也是像妥瑞要排除掉过敏，排除掉什么睫毛倒插这些很多的状况，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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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外在的诱因啦，就刺激他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原因这样子、
嗯、是，
对。那我们虽然说 ADHD 跟妥瑞这两件事它可能是共病嘛，对不
对？
对，但实际上在药物的使用方面
药物使用是不一样的，对。那妥瑞的话我们其实现在会认为说可能就是使用一些像是让神经比较安定的、
嗯、
比如说像 B6、
嗯、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可以帮忙他的症状控制， 对，
对。
那另外就是说妥瑞他有一个行为的治疗，就刚刚有提到反向治疗、
嗯、
但这个需要年纪大一点点、
嗯
哦、就小朋友能够辨别说我在发生 TIC 前的那个先兆、
嗯、
他才比较有机会做反向治疗，就是去用另外一个东西来替代他、
嗯、
对。那再来会提到说 ADHD 的药物、
嗯、
其实、大家应该比较知道就是利他能、
嗯、
利他能它对于专注力是有
通常是第一线的用药，
对，第一线用药它是有 很高的提升度的、
嗯、
那可是困难在于上困难就是在于说妥瑞的症状会被这个利他能给恶化，
对
对，所以那刚刚又提到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很容易共病、
嗯、
那这个中间就会变成一个很难的取舍，就
是
我们要看哪一个症状对他生活的影响比较大，
品质的问题啦，
对，
对。实际上我也遇过就是一个小孩我觉得我们的皮卡丘真的蛮大声的，
要把它抱走，
但我觉得它这样太可爱了，所以希望大家就可以多多包涵，听一点奶音大家心情都会比较好一点，
有没有觉得画风
画风一变，
对，刚刚本来是一个很学术的活动，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就是
对，但是我要用皮卡丘来证实，我们都是有养小孩的妈妈，
对，我们不是在那边，
对，不是假装很了解妈妈，对，但我们是现在正在经历这些事情。好，好，那我们再拉回来，我们刚才讲到说，我说在门诊上我有遇过一些难题，就比如说一个小孩，他可能从大概其实不到2岁哦，甚至1岁多，他其实鼻子过敏的问题就会蛮明显的，嗯，然后一直有一些鼻塞、不好睡觉的情况，我们就可能就开始用一些慢性的药物去控制他嘛。那当然有一些妈妈也都愿意控制，因为实际上他吃了比较好睡，舒适很多。但是我就遇过，而且不止一个，就是小孩他可能睡前都在吃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CT Rising 嘛，就是第二代抗组织胺。然后呢，过一阵子，可能他到4岁多的时候，妈妈就被就是把小孩带回来门诊，然后就拿了一张单子给我，然后就说他去看了儿童神经科，然后儿童神经科医师说他有一些就是不自主动作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注意不集中的问题，然后要请医生请儿科医师注意，就不能再开那个就是第二代抗组织胺类的药物给他。这个我也遇到蛮多次的，
所以的确在治疗药物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拮抗，或者是 不建议的部分。
他好像是会第二代抗组织胺的药物的确会比较容易诱发他们会发作了，对，有一些情况问题的问题，所以他们是会建议第一个他们就改用外用的，像鼻喷剂就不要吃进去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变成是说，哎，那可能你就忍受他鼻塞跟流鼻涕，然后就先把他的不稳定的行为先控制下来，等到他相对稳定之后再把过敏的药再短时间的用回去，就只能像 PRN 就是偶尔这样使用啦。
对，
所以在这一类的小孩在照顾上面来讲，我们可能要跟家长做一些比较明确的药物的使用沟通啦，
没错，
真的很麻烦，
所以还是要很仔细观察他用药后的反应。
对，
那如果说越治越糟，那大概就是
要小心，
我们要去换方式了。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也是医疗在做的一些整合医疗的部分啦，因为我们其实台湾看病很方便嘛，就是我可能头痛我去看这一科，然后脚痛我去看另外一科，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去做到说每一个医生都会帮你把你刚今天所有的药物帮你整合过，然后对交互作用的问题，对，所以这部分还是比较麻烦啦。
是，
对啊，
是，因为就是大家很容易看到专科医师啦，
对，
那专科医师就是
我就
很会治这个病，
对，
所以我就头痛一痛脚痛一痛，
对啊，
这样子，對，
没错，就像好像就像我们儿童神经科里面会看那个偏头痛问题，其实小孩的尤其是青少年之前这段时间他们的发生偏头痛的机会是非常的高的，对，甚至比成人还要高的，这样那我们在治疗偏头痛的时候就要第一件事情先去挑掉他生活中的诱因，就比如说他的食物或者是他的药物，其中一个就是过敏药，所以我觉得过敏药这件事情好像可以让你短暂生活品质提升，好睡觉，后面好像也引起了很多情况啊。
是，
对，所以用药的部分坦白说我们当然不是坐在门诊，我们不是每一个来我们都想要直接开药给你，但有时候这个尴尬的点就是你到底要控制他生活品质到哪一个程度啦。
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取舍，
对，很两难的部分，
就是，对啊，就是说如果要控制这个症状那可能必须要承受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对，
那所以就是一个平衡，
对，
所以还是要大家有一个稳定长期能够知道你症状的医师，对，是儿科医师也好或儿心医师也好，或者是 儿童神经科，对，就是大家要能够追踪一阵子，然后能够跟医生谈一谈你用药后的反应，我觉得这可能才是
重点
啦。
对，好，那我们最后再聊一下妥瑞的部分啊。妥瑞的部分除了在像 ADHD 这种神经发展性的疾病之外，它会容易影响到他的全身性的其他的疾病吗？比如说他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或什么的，那些应该都没有对不对？
可能共病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个部分可能要查一下文献，不过我现在不确定那个数据，毕竟我就是还要带小孩，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好，
就是自己准备不足，然后还要说哎、欸，没有，我在顾小孩。
对，我就是呈现一个抓到红杉，然后就要把这个东西全部问清楚的状态。好，那
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我觉得因为很多 ADHD 跟就是我们说气喘，
对，
很也是共病率比较高，
对
对，
没错，
所以其实他妥瑞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身体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应该会有，
对，应该还是会有影响，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真的聊了蛮多关于妥瑞啊，关于 ADHD 啊这一类的，就是我们以医疗人的角色去看待这些疾病啦、因为相对我们也是家长嘛，我们也会担心说我们的小孩在学校会不会就跟人家与众不同，或是做出一些不安分的行为啦。
是，
像我其实常常会很担心小 Q 是不是就是注意不集中、因为第一个他对事情的热度就是三分钟，然后而且其实他很容易恍神、就是我陪他去上一些钢琴课啦，或者是去上那种亲子才艺课的时候，我就真的发现他可能大概五分钟左右他就不想玩了啦，就可能真的没到他的兴趣。他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画画，这件事情可以一天到晚24小时都拿着笔在画，就只有这样子。
是，
但我会担心他就是很有一种偏执，你知道吗，就是他为什么会特别只针对这件事情，然后其他事情都兴趣缺缺。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会来开启了我们下一集的主题。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好好的聊一下关于雅思、然后跟或者是高敏感人格、这之间的那个微妙的差距，而且其实我一直很担心小 Q 他其实是这一类的人格啦、对，所以相对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蛮多是这一类的问题哦、
是是、
所以我们在照护上面的确有很多美美嘎嘎要注意嘛、对不对、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很谢谢红杉提供给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一集，对吧，
对
对，
充满了皮卡丘的声音。
那皮卡丘超可爱，我一点都不介意。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